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我们能够一起相伴，今天走到我们恋爱新规的最后一讲在开始分享之前呢，我特别要一起来为一个团队来献上我们的感恩。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我们的这个背景很特别啊？这个留意到了OK 哈，从我们开始的第一次，其实我们的背景用的不是我们在网上抓来的背景，而是我们教会当中真实的生活。大家有谁认识他们吗？
认识。
认识啊。能够说出他们的名字来吗？OK， 我们两位在哪里？站起来啊！我们为他们祝福啊！这是目前的。幕后的呢有一个团队叫做我们北华的媒体团队他们呢在设计这些，然后以后大家会看见我们那些的图标，我们一些短的一些 clip 都会在。大家知道他们是谁吗？ OK， 我们 Sherry 起来一下这是我们这个师傅的代理谢谢 Sherry 他根据我提前给他的这个我讲的这个主题Sherry， 谁说的 Sherry？ 我把提前把我的信息给他，他就根据这个呢去找去拍摄，然后呢帮我做出来。我觉得 amazing， 你知道吗？是很这个很适合作为我们的结束，是不是？这不是我选的，是他选的，很适合我们做的结束。他们两个拉着手走什么人生的道路，对不对？好，兄弟们在这里一起，我们来为神归的弟兄姐妹们他们默默的奉献也献上我们的感恩也继续鼓励他们，把我们教会的这样的媒体的施工做得越来越好而且呢我们看见他们的潜力我们这个麦子传奇的弟兄姐妹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每当麦子传奇上来献唱的时候，你们看见的是什么？整齐划一而且他们的这个设计非常好，很有意义。他们麦子他们的团标所以也感谢我们这个团契的带领，我们五好姐妹让我们的团契充满活力，我们的教会需要充满活力所以希望我们在一起分享这段旅程的时候，我们讲恋爱和婚姻的时候，也让我们充满活力。虽然我们要面临很多神给我们的规则，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规则不是定义我们和他的关系，乃是我们和他有关系以后，他赐给我们这样的规则，就像父亲对孩子一样。当我们能够愿意这样遵守的时候，你发现我们一定能够经历到生命的祝福。好，所以呢，上面我们前三讲我们一起来分享了三个非常重要的恋爱的新规，不工作。OK， 好，我们第一个直到我们明白，我们大家留意我们整个在讲新规的过程当中，都是让我们很清醒的知道我们现在所活的那个文化到底是什么，天国的文化、神国的文化到底是什么，让我们有意识的能够看见自己所活的，去放下那个愿意来跟随、愿意来活出神国的价值观。所以我们第一个恋爱的新规，第一个就不是再去找一个对的对象，不再去找希望对方成为你对的对象，而是我们懂得爱其实一个是需要持久艰辛的付出。我们要从我们开始，我们做一个对的人，要做一个你想找的对的对象所找的对的对象。好，我们第二个新规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男女之间彼此来如何相处。天父创造了我们，让我们其实我们经历平等，没有任何条件，没有任何期望值的平等和尊重。然后我们要做一个男生，做一个好的男生；女生，我们做一个在神里面敬虔的人。上一个我们谈一个我们非常文化当中我们很难去谈的话题，我们经常回忆是如何对待性行为的事情。当我们看见这乃是神圣的创造和设计，为的是准备给那些带着成为一体的愿望，愿意一生忠贞彼此相待的爱预备给他们的。所以不管这个流行文化告诉你什么样，你都要知道
你要谨慎的对待，以至于你才能够去真经历神这样的祝福，而不是让它成为你婚姻的咒诅。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最后一讲，我们一同来祷告，来我们看看我们到底最后我们如何去能够来补我们的婚姻的生活、恋爱的生活啊！我想提醒大家，我们其实最终的都是回到这一点、这一个根基上。你是你都要去问这样的问题：你是你要找的对的对象，要找的对的对象吗？听得懂吗？大家这个词啊，有点拗口，但是就是说，你要想希望有一个。有很多的我在平常的生活当中、牧养当中，我跟有些谈论这样的事情，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啊，他们宣扬这个自由，我就问他，不管你怎么说，你的解释是什么？当你这样站在婚礼的殿堂的时候，你希望你的另外一半有着干净的过去，有着婚姻对爱对婚姻正确的看法。不光光是他站在这里跟你说，乃是他前面一切的经历能够向你来证明他是一个对你对爱情忠贞的理想者。我相信每个人都会说，但是一放到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可能我们就变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需要圣灵的工作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让我们真的明白什么是我们该选择。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今天要回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上面，就是恋爱和婚姻能不能工作。恋爱和婚姻不是努力要找一个对的人，而是要从你开始，你要努力成为一个对的人。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可能每一个星期的星期六啊，很少有人会在星期天啊，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啊，或者对不起哈，我在讲，在星期六我们来举办婚礼啊，星期天我们是敬拜神的时间。你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选择星期六，他们在不同的地方，你都会见到，你在公园里可能会遇到，在教堂里面会遇到，会有一对对的新人，他们面对彼此，在众人的见证下。来做出他们婚礼的誓言，而且我们都相信他们带着美好的愿景进入到婚姻当中。其实婚礼大家参加过吧？有没有谁从来没有参加过婚礼的？没有哈？凡是参加过婚礼的人，从来都会觉得非常的美好，何等的浪漫。哎呀，新娘子拖着美丽的白色的婚纱走进来，优美的音乐，哎呀，鲜花到处都洋溢着笑容和幸福。不管你在任何环境当中，来到婚礼的现场，你都会被这样的气氛所影响。所以婚礼从来都是美好的浪漫。爱情故事呢，如果你读到的爱情故事哈，小说也好，电影也好，无论当中有多少的波折，有多少波澜哈，经济上不同的高潮，但最后的落脚点，我们讲的大结局一定是什么？两个人手挽手步入婚礼的殿堂。所以我们叫爱情片，但是在完以后拍我们不叫爱情片啊，我们叫生活片、动作片，甚至有的是恐怖片啊，因为你发现婚后的生活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今天为了让大家有一个很直接的感受哈，我今天邀请了一对夫妻来到这里，一起来也向大家演示，或许也是一个机会，他们在神面前来重新确定，不是重新，更加的确定他们的婚礼的誓言。下面我邀请我们的佳青和小丹上来。给点掌声，大家鼓励啊！我们两个话筒，不话筒对准。啊，在他两个上来之前，他站在这里这地方啊。啊，他们两个上来之前，我先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哈，我问他们， 你们结婚的时候有没有信主？
没有哈。
所以我相信你们结婚的时候没有在神的面前立过这样的誓言哈。所以今天我想也是给大家看见，另外一个也是给他们一个机会啊。因为我始终记得有一次家庭所分享，我在晚上啊，当那小潘不舒服的时候，他的手永远在你面前啊。还有一天被我给逮到了啊，我到 Preston 我从来不会遇到任何人的。那天我去剪完头发，一出来有两个站着在一起，好，多么温馨啊！所以现在呢，我们邀请他们一起，我作为牧者一样，再次为你们来证婚。好，我们一先啊，弟兄在这边，姐妹在这边，
啊，你用
啊，这边弟兄，好了啊，弟兄在这边啊，小丹在这边啊，我邀请了我们一兰啊，由我们的嘉欣啊，对我们小丹说婚礼的誓言。我在上面打出来了，你就照着念就行了。
哦，如果看不清
楚，哦，我忘记这个问题了哈。你看得清楚？你看得清吗 ？OK， 哎，你就看这边。然后呢，我要你念的时候呢，拿着话筒，然后拉着小丹的手。
好，因为开始好。
王小丹，
哦，对了，对了。
看这里，看这里，我们要来正式的话，我就去婚礼的时候，我也是给他们有这个的哈，我帮你抬着。但是这里呢，你就要换成小丹的名字，这里是你的名字。
小丹，我愿意把我的一生交托给你，在今后一起生活的日子，无论是欢乐还是悲伤，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都要爱你，尊重你。忠诚你，陪伴你，不离不弃。今天我在上帝和各位亲人朋友弟兄姐妹面前宣告，我的誓言永不撤销，也永不改变。我要娶你，让你作为我的妻子，靠着基督加给我的力量，我要终身守约，直到死亡把你我分开。
我也要在上帝和各位亲人朋友的面前向你起誓，我的誓言永不撤销，也永不改变。我愿意把我的一生交托给你，我要嫁给你，让你做我的丈夫。在今后我们一起生活的日子里，无论是欢乐还是悲伤，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都要爱你，尊重你，忠诚与你，陪伴你，不离不弃。靠着基督加给我的力量，我要终身守约，直到死亡把你我分开。
感谢主，我们一起为他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作为北华这个群体，做一个跟随和他们一起同行的这样的群体，我们一起见证他们在你面前的爱情，他们在你面前的婚姻。我们今天把他们仰望在你的手当中，愿你继续保守他们前面的道路。无论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难处和挑战，他们能够依然紧紧地牵拉着彼此的双手，能够一生对彼此忠贞。主，愿你的祝福与他们同在，你来祝福他们的婚姻，也借着他们来祝福他们身边的人，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知道你的爱是真实的，你永远对我们不离不弃。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再次为了他们献上我们的感恩。愿你的祝福与他们同在，与北华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如此祷告宣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大家感受如何？你们感受到的更真诚吗？你知道为什么我选择他们？
让我们看见什么叫做真实的在神面前的誓言，乃是一生能够彼此挽着手。你们相信他们的婚姻是完美的，你们都不相信，但你们认为他们的爱情，他们的婚姻是真实的，是给他们彼此带来和平和的祝福，也给我们这个群体带来和平的帮助。所以让我们重新能够来认识我们的婚姻，我们的爱情，很多时候不是一种可能的感觉，而是真正真能够愿意彼此来坚守，来持守他们的誓约。无论这个誓约是今天在神面前立下的，还是当时他们在他们的境遇当中，在当时的文化风俗习惯当中所立下的，神都记得。但是我想讲的是，或许这年轻一代我们很多的人，我们没有预备好来做这样的事。我记得我自己很小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时期慢慢接近这个文革快要结束的时候，然后呢，我的父亲当时是去刚刚开始恢复，他考到中，反正就是文革以后第一批的硕士到外地去念书。有一段的时间，家里面必须分开，我父母必须分开，妈妈就带着我。但是呢，我记得我小很小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概念，哎呀，我是家里面唯一的男子汉啊，我要保护好妈妈啊。所以我还记得当时闹了很多的笑话，直到我长大的时候，我很怕去见我父母的那些的同事们啊，因为他们老拿我开玩笑啊。就在小时候的时候，就是他们在开玩笑，但小孩子听得懂这种玩笑。那就是我母亲的一个同事讲了一个不适当的话，我挺身而出，然后只能加上一句骂哈。那个时候小孩子不懂啊，骂脏话啊，我是很少的，但是就是这样啊，到时候很笑我。但是我就一直就是妈妈说你不用怕，我会保护，很自豪。但当我随着我年纪不断的增长，到我自己也成家了以后，我慢慢的看见，因为以前我觉得妈妈好像是比较柔弱的，好像都是需要爸爸的在旁边。当我有了婚姻，我有了家庭以后，我才看见其实我多么的幼稚，多么的不知道。我从很小我就学会了承诺，但是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我压根没有能力去做到。而且其实当我回顾我成长的环境的时候，更多的时候其实不是我在保护妈妈，而是妈妈在保护，而且甚至她愿意付上她一切的代价。所以对我来说，今天终于让我看见，也想跟弟兄姐妹分享，其实对我们来说，一个没有准备不能兑现的承诺，其实只是一句无足轻重的情话，只是为了逗你开心。但是求你可能千万别当真。可能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很多的挑战，在于我们很多时候都学习，我们很会用我们的语言，我们会很会利用我们的情感去做出一些好像惊天地泣鬼神的誓语。但是可能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所立下的誓言背后的意义在哪，我们的能力在哪，我们如何能够去这样子。今天可能我们特别需要神的智慧来开启我们，让我们真实的明白到底神创造我们，创造设计婚姻爱情的意义在哪。圣经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王我们经常称他为一个智慧的代表，大家知道是谁吗？所罗门。 OK， 而且他不单单是个智慧的代表，我们今天要讲他也是个大情圣，你们认同吗？认同哈，因为他所写的什么
雅各书，
多美，
甚至对今天信主不信主的人称为人类文学的瑰宝，因为在上面描述了他的爱情啊。我希望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机会好好的读一读雅各。当你们在避讳谈性行为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们好好读一读雅各。在雅各当中，你们所看见的可能跟你我所想象当中神对我们的要求可能完全不一样。你问题出在哪里？出在我们今天都愿意去高举圣经给别人看，但是我们不愿意亲自打开圣经去看里面神所对我们所讲的一切爱，以至于我们经常带着我们各自的固有的观念去面对、去传讲，甚至去要求别人。以至我们今天，我们让神的名蒙羞，我们成为一群会论断的、一群不懂得爱的。所以希望今天我们一起来借着所罗门的几句经典的话语，来教我们如何做一个在神里面所谓的通达人，换句话说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能够活出神旨意的人，这个叫做一个通达的人。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下面几段的经文哈，它都提到通达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来看第一个，他说通达人的智慧使他认清自己的道路，愚昧人的愚昧却是自欺。什么意思？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会认清他的道路。当我们一起来到这里，我们一起来谈什么是爱情婚姻的道路。大家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吗？为什么我们要跟对方结为夫妻？为什么我们要站在神的面前来立下这样的誓约？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有一个盛大的婚礼让我感觉到这一生很幸福，很多人你会听到哈，新结婚的弟兄姐妹，那是我一生最重要的日子。好，如果你的朋友，你有朋友，如果那天不来，建议如果那天你的朋友不来你的婚礼，你会怎么说？你会怎么说？你根本不是我的朋友，我这一生最重要的日子你不来，对吧？肯定我们会这样子，因为为什么把那一天看得何等的重要，一种的感觉。你可以在小说、电影或者你亲身的经历里面看到很多人，他们用他们无限多的时间、聪明才智和智慧去预备一个可能只有两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的婚礼，但是他们不用他们的时间去预备他们进入长达一生之久的婚礼，是不是这样？所以我在这里给大家我自己的一些的经历，神给我的引领，我所领会的认清爱情婚姻的道路是什么。没有哎，怎么往散了哈？没关系啊，我觉得从婚姻，神创造婚姻到后面他告诉我们，当耶稣带来新天新地以后没有婚姻，他的目的我所体会的，他是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爱的功课，能够一起来经历那个生命的丰盛，在这个过程当中帮助我们认识自己。这个世间除了婚姻关系，没有一种关系可以让你如此清醒清晰的认识你自己。我告诉你，你的朋友不可能，只有你们一起相与共的夫妻能够帮助你不带任何掩饰的认识你，同时也帮助你认识对方，而你自己要记得，你自己要活出，同时也帮助对方活出在我们各自生命当中的心意。我觉得这是我们婚姻、恋爱、婚姻的道理，而那个目的 绝不是我们现在所想象的，通过婚姻你来塑造对方成为你心中的那个期望，成为你所想要的那个对的对象。如果这一条是成立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婚姻应该在哪里？应该在哪里？你不应该在好莱坞啊，那些的帅哥，那个真是世界一流的帅哥啊，世界一流的美女，而且他们世界一流的婚姻，他们有世界一流的住所，也世界一流最好的生活的环境。但是你经常听到一些什么样的新闻呢？他们不断的分开分开再结婚再分开。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啊，养回大的产业啊，每天有小道消息可以去报啊，可以让大家去知道他们发生些什么。但是我觉得可以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据，他们的婚姻不是没有效仿的榜样。而我相信只有我们这样认清我们婚姻爱情的道路，你才会发觉我们能够去面对人生当中人性当中很糟糕的东西，害人害己的东西，一个是嫉妒，一个是自卑。当你让我们一起结为夫妻，你们一起愿意往前走的时候，你要问的问题，你要是学习的是神如何造了我的另外一半，他如何来使用他，使用他的恩赐，使用他个人，而我作为他的伴侣，我如何能够帮和神一起同工来促成这样的好事。当你如果带着这样的观念进入婚姻，你的婚姻一定是婚姻，而不是像这个愚昧的人。我们往往自欺，我们感觉婚姻其实就是浪漫，就是那个感觉，就是希望你不断的对我说我爱你我爱你，不断的要求对方牺牲自己，满足我们的需要，满足你我的期望。当我们在恋爱过程当中，我们觉得没有一点点不太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相信只要我愿意献身，只要我愿意有了性的关系，我们就会好。然后我们接下来没有关系不怕，只要我们结婚就好，不管这个人以前的行为一直告诉我什么，没关系，我相信爱情的力量一定可以改变他。我相信只要结婚就好，结了婚发现还在有问题，没有关系，我知道只要生了孩子就好，有了孩子一定会激发他的爱，能够更好的爱我。然后孩子有，哎呀，我现在生活终于可以稳定下来，没关系，我们现在是因为我们没有钱啊，所以我们经常会吵会有矛盾，没关系，有了房子就好了，有了好的工作就好，有了财务自由就好。当你发觉你的人生开始慢慢进入一个阶段的时候，好像你要的东西有的时候，你会发觉不，孩子现在是很多的问题给我，只要孩子考上一流的大学就好，所以我们赶快啊，你陪他初恋，我陪他那个，我们一天安排孩子胖胖就好了。考完大学以后呢，妈妈们啊，空城不怕，只要我他找到一个最好的对象，哎呀，他那个带着他那个无论是老公还是那个媳妇儿，哎呀，对我会很好很好，然后我们的生活就好，是吧？还有我继续往下说，但是很遗憾的是，你会发觉，可能你没有这样的意识，你也没有故意要这样去做，但是或许这就是你婚姻关系一再的重复，一再的重复，我们这样下去。但是你告诉你碰到的人，要认清你的道理，不要愚妄，那是自欺。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一条，通达的人见货就补粮，愚盲人却前往受害。很简单，当你遇到的对象，你发觉他一直生活的习惯 他整个人行事为人都是像这样的时候，谁会？你会干什么？当你陷入到不义的时候，进入到好像你觉得既不道德，好像也很违背你良心的时候，你应该干什么？选择避开。大家都很熟悉我们的主导文，后面有一段叫我们不要什么，不要陷入试探。不是说你不会遇见，你会遇见试探，但是你不要去陷入在当中。你要靠着神加给你的力量，能够从当中走出来。不要去陷入。而愚盲人呢，前往受害。大家听过一句话，我们中国人经常讲的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个武松说这句话，对的。你我说呢，中国人有另外一句话，叫做不知者无罪呀，无罪，不知者无畏。说你压根不知道你要哪一步，所以你敢永远往前。然后呢，马上你会干什么？你会带着侥幸心理，最后去承受那个不可避免，甚至你不能够承受的后果。弟兄姐妹，同样的哈，大家都很喜欢看爱情故事哈，因为爱情故事、爱情的小说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你会去发现很多动人心魄的，我们叫做悲剧的爱情的故事呢，往往会结束在哪里呢？是一个爱人的早逝，对吧？出了什么意外？哎呀，让你看的简直是心痛，但是从心里面萌发出对那个爱心无限的憧憬。但是为什么我觉得这样的故事经常会让我们激起我们那么大的共鸣？有那么大的效果，因为他没有进入真实的生活，他还是帮助你继续在去美化你对爱情的想象，而没有进入到真实的生活。当一对夫妻不管他们怎么热恋怎么爱，一旦进入生活，面临他们生活中的柴米油盐的时候，肯定就不是这么简单，就是一个动作片。这是我们真实的情况，但是我们往往选择忽略。不，我永远相信爱情的浪漫啊，这是很多人的誓言。我永远愿意去追求爱情。但是箴言告诉我们，一个有智慧的人，你要懂得去庇护。然后接下来呢，往上，无知的人什么话都信，谨慎通达的人。有智慧的人谨慎自己的脚步。我们都喜欢听很多的甜言蜜语，是这样的吗？其实不单单姐妹哈，我们弟兄也一样。我们弟兄也谁都喜欢，我们经常听喜欢，哎呀，你帮我做这个事情，你爱我吗？我们也喜欢听，哎呀，老公你真是太棒了哈。啊，还没有结婚就是这样，现在很用的词，老公老婆的定义已经超过我们这代人的这个范畴了啊。反正一开谈恋爱就老公老婆的啊，肯定都是这样的。哎呀，你多爱我呀，我们都是像这样，这个过程当中全都是没关系，我爱你，我会为你付出一切。但是现在呢，你只要借给我10万块钱。你看，我绝对把我们的家经营的何等的好，你们听过吗？
我听过。
没关系，不要听你爸爸妈妈，过来跟我一起住，我们的爱情会何等甜蜜，我一生都为了你。我看过太多这样的悲剧，两个月没有，就分开，男的可能觉得无所谓，女孩子。可能带下一生的伤离开这个关系。但是我们什么话都信，我们还是相信。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所罗王告诉我们，这个大齐圣告诉我们，当然你要谨慎自己的脚步。什么意思？你要知道，我们现在交往的过程当中，神让我们彼此认识， 如果有参加过我做的这个婚前辅导，大家都会知道，我不是来评断你们的婚姻是否是真实，我要帮助你们最重要的一个事情，让你们彼此认识，对不对？让你们更加的认识对方，认识对方的心意，看这些，以至于当你站在这里来做这个婚礼誓约的时候，你知道你带着信心，不是带着信心说以后你们没有问题，而是带着信心说我们以后一定有问题，但是靠着耶稣加给我的力量，我们能够去面对。 OK， 这是我们婚前辅导的核心。我们要去看一个人他的生活习惯，你看，如果你的这个谈恋爱的这个对象，在他前面生活的经历当中没有显现出他对一段感情的忠贞和委身的话，我告诉你，他不会因为跟你结婚他就会改变，他会用你可以相信的话告诉你，但你会步入一个你无法回避但是你必定要去承受的痛苦苦果。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婚姻爱情触礁，那个焦点在哪？那个焦点都不在我们的身上，问题的焦点在哪里？因为我们谈的焦点都不在我们身上。我们经过很多的婚姻，很多挣扎的婚姻，我们都是希望能够去改变对方，借着我们的结婚，借着我们的性行为，借着这一切，我们想改变对方，让对方成为我自己想要的任何一个人。我们在我在服侍上最遇到最难最难最困难调解的恋爱婚姻的关系，都在于这个婚姻关系当中一方或者双方的目标都是要改变对方，最难。我们经常为了改变对方，我们会邀请我们的父母、闺蜜，甚至牧者，能够来加入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来修理对方。但是今天我们走过四讲的恋爱心规，让我们看见的，以及你找一个对的人，去期望对方来委身于你，成为你觉得对的人，你不如现在委身去成为一个可以持守自己承诺的人，这或许是你该做的事情。这就是我们恋爱新规的最后一点，让我们努力成为一个能够持守承诺的人，而不只是一个做出承诺的人。我们家几年前啊，师母开了一张大的老爷车，实在是不行了，我们就去换了一辆二手的车。当时在买那个车子上，我老是不喜欢一个红色的车，可以，我实在是不喜欢这个红色啊。结果后来买了一个，而且呢，我也告诉他，我讲我从来没在路上开车遇到这样的车，这个颜色的，啊，又不是鲜红，又不是那个怎么红，没见过，你知道吗？但是后来当我们开始用了辆车开，哎，我发现哎呦，原来这个车很多哎，很多哎，到处都遇得到。最奇妙的有一天我带着安妮，我们从那个收费站的出来，哇，一模一样，同一个型号，只不过车牌不一样，三辆车，我后面还交了一辆，我前面有三辆，后面有一辆。你见过这么奇妙的事情吗？我从来没有。这是为什么？是说我买车之前，其实这样的车真的很少吗？对了，薛律讲对，我们没有注意。不是说我在之前这个市面上没有这样的车，而是你压根没有去注意。你放在恋爱和婚姻关系当中，你会发觉，如果当你愿意去做，你有很刻意、很有意义、很有目的的去做这个可以持守承诺的人，你会发现什么？你会留意到周围，你开始注意到这样的人出现，这是找对象。 我不是按照这个社会的标准，漂亮啊，各种各样的又高富帅吧，现在讲，如果你带着这样的，你就去找这样的，你会看见你周围交往的朋友当中很多这样的，但是或许他压根不是一个能够持守承诺的。但是当你能够做这个能够持守承诺的人，你会发现在你交往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这样的人，这个或许就是你要找的对的对象，而很可能你就是你要找的对的对象所要找的对的对象，对不对？ OK， 所以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听了这几讲，我想弟兄姐妹能够看见一个很重要，我相信四讲是不够的，你们认同吗？思想是不够的，我在这里不管你们讲的觉得多么好，进入到你们的心里面去，但是我告诉你们弟兄姐妹，三个月以后，或许可能已经你记不得我讲的什么，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当你要活出来的时候，你要知而行，你需要从 somewhere 哪里，你要开始去做，我们才能够把你认知的东西慢慢变成你生活的实际。无论是现在谈恋爱的年轻人，还是我们已经是夫妻的，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下面呢，我就给大家几点很实际的事情，我们可以去做的。第一个，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你要去看红车，你才会很有意识的看见那么多的红车在哪。是什么意思？一个人不行的，我们一个人很容易受周围各种环境的影响。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讲流行文化的力量非常的 powerful？ 它会洗脑你。我告诉你们，不是教会洗脑你，是这个流行文化会洗脑你，让你很自然的成为他们一员，宣扬性自由，鼓励婚前这一切的行为，而同时期盼一个持久一生持久幸福的婚姻，天道好。所以你需要去加入有一个这样的群体，一群想要做对的人的群体，才能够帮助你。而这个对的群体在哪里？啊？很有可能在教会。因为教会不管你感觉怎么样，这句话我是对的啊，新朋友讲的，不管你感觉怎么样，我们有多少的缺点，但是你可以来听我们的信息，来可以看我们的圣经，你可以看见我们一直在做我们刚才讲非常重要的那点，你要叫神来帮助你找一个对的对象，你找不到太多的依据，但是你要想成为一个对的人，这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他帮助你真实的认识自己，真实的找到自己。所以加入这样的群体，教会，一起来聆听这样的信息，一起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小组当中彼此的问责，彼此的帮助。然后第二，你要诚实的面对自己，你要学习去诚实的面对自己，面对你的过去，要看到你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自己也不要期盼，不要这样骗自己，没关系，一结了婚以后我就会成为一个负责任的男生，或者我会成为一个负责任贤妻良母，不会的，你最终都会被你的自我所吞噬，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意识，想要从这样的境地出去，但是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这样的意识，但在神的里面，神接纳他按照你的导向接纳，给你勇气去面对你的自己，面对你那些黑暗的过去，面对你那些在电脑上尝试创造各种各样的学习各样的技巧想去隐藏的东西，他不定你的罪，但来说给你力量，从
脏捆绑当中能够挣脱出来，能够有新的生命、新的前途、新的未来、新的工作，一个蒙福、蒙祝福持久一生的生命。最后一个，来到你们面前，都每一个人的面前，你必须自己要愿意。神给你话语，给你呼求，给你呼召，但他不强迫人，你必须要自己愿意勇敢地放下自己，去做那些对的事情，去做对的自己。姐妹们，你们需要自己去尊重自己，开始自己尊重自己，不要再用任何的方式把自己装扮成为一个商品，还是懂得如何尊重自己。在神里面，你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你不需要外面的装饰，神已经给你这样的价值，也帮助你去寻求同样的，不是看外面，看这个人是不是能够一生有这样的能力去持守他对你讲的承诺。而弟兄们，我们要学习，特别在这个男权的社会当中，学习用圣经的话来尊重女性，从你的行为、你的言语、你听的东西、你看的东西开始，拒绝再把女性当作商品，乃是尊重他们，能够让看见他们同样是神所创造的那个有尊严的人，跟你一样，而且他和你一起来承受神要给我们的生命的祝福。所以我奉耶稣的名，不管我们当中有没有障碍，我奉耶稣的名，让你能够脱离色情一切的捆绑，能够勇敢的从这样中走出来，能够勇敢的去面对，你要勇敢的去面对，你需要认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你需要人的帮助，你需要牧者的帮助，帮助你能够去面对。你会发觉你开始会有力量，你开始会在这个社会当中突然觉得我作为一个丈夫，你开始有力量去负那个责任，你开始有那种不是单纯的口号，有那种的使命感，你要做这个家庭属灵的头。但是以前一想到这一块，你一定会气馁，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可以立起来。最后我们男女，不论是男女，我们一起要来学习，不管是在恋爱当中的，特别是刚刚要进入婚姻这些的年轻的人，希望你们能够真实的知道神创造性的意义，他的目的，把性留作你们进入成为一起愿意彼此终身一生相度的婚姻的人，不再轻看，因为它不单单是对于身体上的问题，而是牵扯到很深的灵里面的问题。好好的把握，好好的珍惜。但是不管你以前经历什么，你都要知道神的恩典够你。你发现你无力的时候，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神会给你该有的，你需要的力量去面对。我们最后用一段的经文来回忆刚刚我们讲的信息。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这是耶稣讲的，在人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在神凡事都能。不管你以前怎么样，不管你以前怎么自己看自己，你自己在一切的挣扎，不断的挣扎当中，对自己失望甚至绝望，但我告诉你，在神凡事都能，但是他有条件，他是说你要愿意为了耶稣，为了福音的缘故，你愿意抛下这一切。什么意思？愿意抛下你的自我，这些让你觉得你有价值的东西，甚至包括可能你美貌的妻子，你很帅的先生这样的祈求，当你能够这样做的时候，他告诉你不是在你事后，而是在今生你将会得到百倍，你的爱情、你的婚姻、你的祝福，你将会得到百倍。
而且神告诉你，你依然会遇到困难的，你会有逼迫迫害，但是他告诉你，你这样做你一定能够承受永生。但是没有难成的事，改变我们自己的改变是非常困难，但是当我们知道这世间有一位造物主，我们不是偶然的产物，是上帝造物我们，他对我们有心意，他也来到我们当中，为着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就知道我们心情不盼。我们仅靠着神的力量，我们能够胜过这一切。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下你的话语，你更是来到我们人的当中，你亲自来活出这样爱的生命，你更是赐下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来认识什么是爱，来我们认识你为我们创造设计婚姻的意义在哪。你要祝福我们，你甚至舍了你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你要把我们从魔鬼撒旦各种私欲的权柄之下抢救出来，你要除去我们一切的捆绑，能够来到你的里面，让我们得自由，让我们能够得福丰盛的祝福。主啊，我们把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个寻求你的人，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人，仰望在你的手当中，愿你借着这几段的信息，你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更深的明白你的心意，以及我们能够一起来跟随。愿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么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